在天上的父，我们很高兴今天早上召聚我们一起在你里面有这样的分享。我们把今天上的课的时间、以下的时间所听的、讲的，我们都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看得见我的这个 slide 对不对？
可以。
看得见。
好，这个是我们路加福音的课程大纲。今天我们已经进到第三个单元，我们是路加福音7章到9章。在这段当中里面，我们给了一个主题，叫做医病赶鬼跟传道。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路加福音第7章、第8章、第9章，你到圣经里面把它是 很多小段小段的故事连在一起的，那我们可以把每一个小段的故事的那个主题呢，我们写在就把它连在一起。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这里面都是一些比较，特别是不只是路加福音这一段，就整个路加福音甚至四福音，主要是就是除了约翰福音以外，每个福音书 的故事都是一段一段剪接起来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地方重组一下，在耶稣在这段加利利的施工，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叫做医病赶鬼传道，最后再应该要加一个行神迹，就可以把这所有一切的这里面的故事呢，我们就把它就讲的就比较有一个提纲挈领的，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耶稣在这一段时间当中他主要的施工是什么。第一个医病，它里面这里面有两个医治，有两个是叫死人复活，一个是拿因城寡妇的儿子，而且是独子，还有叫雅鲁的女儿复活。这个雅鲁的女儿呢，也是一个他的独生女。这只有在路加福音里面，它有这么细腻的描写。在马太跟马可里面有讲到这个雅鲁的女儿，但是他都是讲到就是一个小女儿或者说一个女儿。拿因城寡妇之子的复活，这一段故事只有在路加福音才有讲到，在四福音当中只有路加福音讲到。另外我们可以看见耶稣花了很大部分他的时间，而且路加里面所有的叙述在这边小小的故事当中，我们都可以想看到这个主要耶稣是在把这个传讲天国的道理，还有这个福音。常常有时候他们这个大部分的时候，甚至他的门徒还有跟随他的人，他们都不懂这个福音是什么。那主耶稣在这边传道，就是要用很多一些讲比喻啊、讲道理，或者是一些实际现场马上取的一些例子，他来跟把这些事情，把后面的真理用天国的角度、用福音的角度来跟门徒解释。因为我们后来看到，甚至连施洗约翰他替耶稣施洗，耶稣施洗的时候有圣灵降在他的身上，所以清清楚楚的神跟施洗约翰说，这个就是你后面那个要来的那一位，是要用火跟圣灵 替百姓施洗的。但是施洗约翰下到监里面的时候，他看见耶稣的施工，他甚至心里面有疑问，要来问耶稣，派了门徒来问耶稣基督，他到底是不是那个将来的要来的那一位。那除了这个医病传道，还有赶鬼有两次，一个是赶出群鬼进入猪群，第二个是还有一个是赶一个妇，有一个害癫痫病孩子的鬼，他是癫痫病的原因是因为鬼附在他的身上，后来耶稣把这个孩子的鬼赶出去。另外还有两件事情算是行神迹，一个是平静风和海，还有五饼二鱼，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所以在这个当中，因为今天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弄错了，以为下一堂课是11点开始，其实我们整个课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今天我没有办法把每一个这边所列的这些事情，我们一个一个的去讲。那我今天主要会把它我今天上课的 focus 主要会着重在耶稣他所传道的这一部分。好，这是一个比较。 这好像是有点就是零零落落的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这样四个的一个主题一并传到赶鬼行神迹，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在这段时间当中主要是在加利利的施工当中，他的重心是在什么地方。开始我们第一次开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拿因城寡妇之子复活的这个事情。尼希迈亚，可不可以请你把这段帮我们念一下，请你打开麦克风，就这一段。在吗？那是梅子，梅子可不可以帮我们念这一段？
要我吗？
对对，梅子，请帮我念，帮我们念这一段。
第让十一节，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然后十二，将进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那十三，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干，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地方。
好，谢谢。这段故事再讲一遍，就是只有路加福音记载。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情景之后，是一个很让人心酸的事情，是一个寡妇，她又是一个独子，等于说这个寡妇她已经失去了丈夫，那现在又失去了家里面另外一个唯一的男人，她以后的养生就可能会很艰难，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寡妇她是一个算是弱势的。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就怜悯她，就看见就是有就怜悯她，就对她说不要哭。然后耶稣在这个地方他所行的神迹这件事情呢，我们看见他耶稣很简单的，他就像了那个就像是那个死人说话，而且在路加福音当在这个新约这个四福音当中，寡妇的独子还有雅鲁的女儿，就是在第七章里面就有这两个事情，另外还有一个拉撒路也是从死里复活的，那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所记载的。当这些人死的时候，耶稣让他们都复活，那耶稣就是都是很简单的，对着寡妇的独子就像死人说话，对雅鲁的女儿也是就跟他说话，就叫他起来，对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埋在坟墓里面了，耶稣也就是说叫了拉撒路的名字叫他出来，好像这些死人是他听得到耶稣所说的话，若是他们听不到耶稣所说的话的时候，那他们怎么能够对耶稣所说的话来 respond 呢？所以说我们在这边也看见耶稣他真的是他的权柄是不仅是在人在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物质的世界当中，也在这个属灵的世界当中，他是有带着这个权柄的，当他向着死人说话，死人可以听得见，然后就对耶稣的话有回应就起来了。所以我们看我们知道耶稣的话是何等带着能力，甚至连死的人都能够听见。那另外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讲到末日的时候，当那些死去的人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在那里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所以当这些人听到我们这些人死掉的人从听到有这个 主亲自降临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之后就复活了， 那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和主永远同在。然后这段故事呢，我有一段影片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看见这个影片呢是非常的非常的 powerful 的。大家仍然看得见我的这个 screen 对不对？然后这边有，
young man, I say unto thee, arise. Mother?
God hath visited his people.
Oh, 这个就是这一段。我原来之前有中文的翻译的字幕，后来我 set up。那结果刚刚用的时候，结果中文翻译的字幕就没有出来，所以有点对不起。就是，但是呢，它里面的这刚刚这一段的这个 video 呢，我觉得当我们看见这个 picture 之后，里面那个冲击力是非常的大，而且这个影片它所拍摄的呢，是很忠实的，对圣经里面的描述，它没有多加任何一个字，也没有减少一个字。主耶稣当时对那篇对话，跟那个寡妇 所回应的话就是那么简简单单，但是呢整个画面给看出来之后，就可以看见那个冲击力，那个震撼力。而且那个当时你要拍这个影片的时候呢，你会想到那个死人他并不是在棺材里面的，因为耶稣一说话他就起来了，所以他们可能是把他抬着要放到那个坟墓里面去，这样子。所以说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影片，我觉得是非常的 powerful。 那在这个故事之后，马上施洗约翰就差门徒来问，将要来的是你吗？这是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十八到三十五节的那一段叙述。那我们知道在施洗约翰当他开始服事的时候，他替主耶稣施洗，然后他施洗的时候他就有说，当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那个将来要来的那个大的先知。所以但是约翰他现在被下在监里，他甚至还怀疑 为什么耶稣是他怀疑耶稣是不是就是将来的 要来的那一个。那施洗约翰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因为他看见主耶稣所做的事情跟他当时他为耶稣施洗时候所讲的预言，他说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如果这样的一位伟大的先知比他的能力更强的话，是不是施洗约翰他期盼当时他被架在监里面的时候，他会因为耶稣有能力把他从他当时的情况，或是正把那些当时罗马统治的帝国，当时犹太人是在罗马统治之下，也是在希律之下，他甚至被希律关在监里面，那他耶稣来了，他这个能力更大的，他是不是要把施洗约翰从监狱里面救出来，就像当时的摩西一样，从把他的百姓从埃及里面水深火热的情况拯救出来。在生命记十八章第十五节，摩西他自己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预言，又是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所以以色列人我们后面也会有看到，就是当他的耶稣门徒耶稣带他的门徒上去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有的人说是你是那个先知，或是里面以利亚，或是说施洗约翰的复活，但是耶稣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说你就是基督。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心里面，他们就把这个耶稣跟摩西会比起，因为就是那样一个大的先知，像摩西的先知。那摩西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了什么事情？摩西他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时候有云柱火柱引领他们，白天的时候是云柱，晚上是火柱，引领他们在旷野40年的时间。那正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带领他，摩西带领他们过了红海，把红海分开，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走旱地过了，结果法老的军队要跟着来的时候，水又回去把法老的全军把他淹没。另外还有在旷野里面神机骑士从玛纳降下来，鹌鹑降下来，然后没有水的时候就有水，没有水的时候就有水喝，然后那个被火蛇咬了，所以被那个火蛇咬了，结果做一条蛇，大家一看之后就得到痊愈。那除了这些事情以外，他还在旷野当中为以色列人立了会幕，颁了律法，设立了制度，这整个都是他们从一个埃及的奴隶制度进入应许之地以后，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所需要的典章，还有宗教的一些规则法律法。所以对施洗约翰来说，他很容易就想到，如果耶稣是将来的要来的那一位，他就是应该是能力要很大，而且会把世上的君王胜过世上君王，会有神迹奇事。但是耶稣来了，他却没有这样子的做。那我们看见耶稣给他的回应是什么？他并没有直接的回答说是或是不是，但是却告诉他的门徒说，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听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所以这边我们回到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问题，我们常常对神的国或是说是天国是不是什么样的期待？我们像当时施洗约翰他看见耶稣要来，就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期盼将来到天堂，在启示录当中那个大灾难来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当我们要从圣经里面要看将来的这个所要发生的事情，从圣经里面寻找蛛丝马迹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些的神他所给我们的形容并不是完完全全的，但是我们里面要有一个这个灵敏的心，对神的话语里面所提的是开放的。 所以当我们在旧约里面很多的预言在主耶稣身上一件一件都应验的时候，我们就会心里面看见，哦，原来神这个主耶稣带来的时候，在天国在世上的国家，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我们看见天国里面对我们地上的人的国度是非常的不一样。地上的国度的王君王他们有绝对的权力，他们是选用那个最强大的力量的去做他们的这个首领，但是在天国呢，主耶稣后面有说，你们进天国要像小孩子一样，不像小孩子你们一样断不能进到天国。他的门徒后面还在那边争谁为大，就是他的两个这个雅各跟约翰，那个称为雷子，脾气很暴躁的那两个门徒，他们就在那边争谁为大。还甚至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跟这个耶稣说，你当的将来德国的时候，我们一个人要在你的左边，一个人要坐你的右边。甚至他们的妈妈也都到耶稣面前祈求，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他的妈妈，这两个孩子的妈妈，约翰跟雅各的妈妈也到耶稣面前跟耶稣求说，让他的两个孩子德国的时候，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所以这些都是，甚至门徒你看跟了他那么久的时间，他们对天国仍然是有这样的一个误会，对这个福音仍然是这么不清楚。所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花了许多时间，虽然有神迹奇事，但是他花最多的时间是在传道。他要什么传什么，就是把这个福音传给大家，把天国的在地上的这个情形道理讲给所有跟从他的门徒，所有世上的百姓。接着就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也是主耶稣借着一件所发生的事情，把这个天国的道理，把这个神的国的道理跟他在附近的人讲。这里面是法利赛人，他家里面请宴席，结果有一个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来抹主的脚。那这是当时一个可能是现在的人对所想象的。当时呢，他们在耶稣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坐席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是一个桌子，我们有椅子坐在那个地方。那个女人如果要洗耶稣的，要去抹耶稣的脚，用香膏抹耶稣脚的时候，可能要钻到桌子底下。但是当时犹太人他们的习俗，而且是在当时中东的习俗呢，他们吃饭的时候好像是躺着的，斜躺着的，然后桌东西在中间，然后他们的脚呢就伸出来，所以这个样子，这个女人就有机会可以把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用眼泪来擦来洗，然后用她的头发把洗耶稣的脚。那为什么？是因为当耶稣进到这个西门家的时候，西门并没有拿一盆水给耶稣洗脚，因为在当时的情况，在以色列，在巴勒斯坦，我们外面都是行走，走路进到人的家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有些石缸或是有水在进门的地方，仆人呢会把来客人帮客人洗脚，然后进去，这是当时的一些习俗。那主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在迦拿的婚宴也是把水变酒，把那个六个缸的水变成酒，那个六个缸的水就是在进门的地方为客人洗脚洗手有用的地方。在这段故事里面有三次提到这个罪人。37节里面，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然后之后他们这些法利赛人呢就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她是谁，她是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那最后主耶稣也认可说她是个罪人，因为她的许多罪都赦免了。提到罪人，那有的福音的有的这个学者呢就说，讲到这个罪人，她可能乃是一个妓女，但是为了她的罪，主耶稣他来到这个地方。那耶稣呢，他也三次说耶稣是赦罪的，在这个47、48、49，同样的， 在这个三节经文当中，连续的每一个经文当中都提到耶稣是赦罪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主耶稣所讲跟这接着就为了这个事情呢，而且西门他也是心里面有这个意念，他并没有说出来，但是主耶稣他已经察觉到，因为圣灵感动他，他知道西门心里面想什么，就讲了一个故事跟西门。那这个故事我想我也不用在这边重复，但是也看见西门他听到这个故事，他还一定还没有察觉主耶稣讲这个故事是冲着他来的，所以他就判断说当然是那个欠五十两，欠五十两跟欠五两银的，当然是那五十两，欠五十两的银更感谢啊。那结果主耶稣就说，马上一句话，话锋一转，就针对了西门来说。然后主耶稣这样子讲呢，也是针对所有在他附近跟随他的人，把他的意思来说。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见法利赛人他们的宗教，他们对罪的回应是什么？他们能不能靠着他们的宗教的律法来解决罪的问题？他们是不能，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呢？就要把罪，他们的办法是把有罪的跟没有罪的要分开，就好像这个是有罪的这个女人，他们非常的不屑，非常的很看轻这些罪人。同样的，法利赛人因为有这样的，他们认为他们是在宗教上面是承传了这犹太人律法的一个传统，所以他们很骄傲。因着这个样子，他们的骄傲，他们把那些社会上里面就像耶稣来的时候，他的福音是要由穷人传福音给他们。那对法利赛人呢？那些穷人，那些罪人，社会上面被整个这个社会上面遗弃的人，对法利赛人，他们都是不想跟他们在一起的。但是耶稣来了，在这件事情当中，是一个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抹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他确实可以完完全全的解决这个女人这个一个罪的问题。耶稣可以把罪除去，带来真正的平安与拯救。让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有时候也会，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碰到一些真的是你觉得好像用人的方法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或是你自己是一个罪，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当你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他可以用出人意外意想不到的方式，你只要认耶稣基督是主，把这个事情交给他，耶稣可以真正的在你的心里面是带来平安与喜乐的。不管你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耶稣当我们真正悔改归向耶稣的时候，那个平安以及拯救会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接着另外耶稣呢也用的比喻来讲这个天国。第一个比喻它是隐藏的，但是第二个这个点灯的比喻却是显明的。其实这个撒种的比喻应该更好一点呢，应该是用土壤的比喻。真正当时这个耶稣所说的这个故事，它主要是讲到这个四个土，这四种土呢是预表四个人心，也把在这个撒种的过程当中呢，把天国的奥秘讲出来。第一个耶稣就好像说这个是四个土呢，就撒到这个路旁，又撒到了这个磐石上面，又撒到荆棘的这个土那个堆里面去，另外还有撒到一个好土里面。那其实这四种土呢是代表四种人的心。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要想看如果你想看，如果我是一个种，我想我们在当中很多人，我们会对这个gardening 呢，就是说种种花花草草里面会有一些有兴趣的，或是你在家里面种菜，我们一定都会把如果你要种菜的话，一定会选的好土，施了肥，把土松了，然后再把种子撒到那个土里面去，然后天天浇水，等着它能够有收获。 但是谁会，你会不会把这个种撒在路旁，你会把这个种撒在荆棘里面，也不，我们不会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仔细想一想，这个撒种的是谁呢？其实撒种的人 是天父。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它里面最大的就是一个，他神的爱就在这个地方能够显明出来。他有这么多的人不同的，但是神却愿意把那个福音让大，每个人能够听得到。神的心意是让每一个人听到福音之后都能够悔改，能够归向神。但是他仍然是并没有灰心，他是一而再，可以再而三的来做这个撒种的工作。我们看见那个前上个去年最后一次曾牧师讲到的时候，也是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讲到税吏撒该的事情，分享在税吏撒该的生命当中。在他也认识耶稣之前，他有应该有很多的机会，他听到就是他能够悔改的机会。但是呢，主耶稣如果像是法利赛人呢，他要是看见了那个撒该，绝对他会认为这个撒该是地狱之子，是没有救的，是你就是你的命运就是要下到地狱里面去。但是耶稣看见了撒该，对他也是有怜悯，就跟他说，你从树上下来，今夜我要在你的家里面吃饭。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耶稣就把一个罪人挽回来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撒种的是神。另外点灯的这个比喻，撒种是一个隐藏的，他讲完了之后他的门徒也不懂，还是 回过来说，私底下就跟耶稣说，请你们跟我，请耶稣说你把这个比喻跟我们讲明是什么道理。好，那现在下面这个点灯的这个比喻呢，点灯的这个比喻就是很明显的，在这边里面这个反正就是说为我们用器皿点灯，放在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至放在灯台上，因为叫进来的人看见光。这边在这边耶稣呢就给他的门徒或是他的信徒有一个目标和责任，当你们领受这个福音之后，你要从你们的生命当中里面发出光来。因为如果有的人说好像就是说他是一个是隐藏的基督徒，但是你的生命呢如果没有真正的那个光，你根本不需要隐藏，也没有人会知道。所以说要是那个生命在你里面，那个光在你的心里面之后，是没有办法隐藏的。主耶稣在这个地方里面，在马太福音当中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之前他是把这个盐跟光是讲在之前，把那个盐的例子，你们要做世上的盐，你们要做世上的光，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把这盐跟光连成比喻成信徒里面生活的品行。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就看见，所以主耶稣也说，你们应当小心怎么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自己也要 夺去。就在马太福音这边所说的，最后他的这个结论说，你们的光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这就表示你生命里面的光，你要把它照出来，影响在你周围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每一个领受主耶稣恩典的，每一个领受福音的，在我们自己的工作的场地，在我们的周围，不仅是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当我们从教会出去了，在我们的这个家里面，甚至在我们的工作的场合，在我们所接触的，我们都要把这个我们所听到的福音跟我们的行为有相称，然后活出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成为基督的使者是因为我们的光，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从里面显发出来，给在我们周围在我们附近的人。接着我们看见这个耶稣他差遣十二个门徒，上一次呢 Norman 传道有讲到耶稣呼召十二个门徒，那这个十二也有意义，就是十二，因为主耶稣以色列有雅各有十二个儿子， 以色列就按着这十二个支派，他们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分这个土地。所以十二在这个犹太人的心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字。像摩西带领他们十二个支派，然后在旷野里面各个支派，而且雅各还要给他们祝福的时候，每个支派都有每个支派的这个预言。十二个门徒呢，跟使徒，在这福音书当中，有讲到有这个彼得、安德烈、雅各跟约翰，这四个人常常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彼得跟安德烈是兄弟，雅各跟约翰也是兄弟。在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利未，他是个税吏，主耶稣呼召他们。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有提到腓力跟拿单叶，拿单叶就是后来的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巴多罗买，是 也是主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在这个门徒的过程，从这个门徒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他有一个过程，就是宣扬呼召，然后他们还要拣选。在这边耶稣做了这个差遣，等于是在成为主的门徒使徒里面，或是使徒里面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要差遣。他们跟了耶稣这么多时间，在耶稣身边看见耶稣所行的，耶稣所讲的，耶稣认为他们这个门徒跟随他时间已经够了，他就要差遣他们出去服事。服事之前，主耶稣赐给他们权柄跟能力。所以对一个我们每一个门徒，我们所领受的权柄是什么，跟能力是什么呢？就是要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当我们是成为耶稣的门徒之后，我们就从耶稣领受了同样的权柄，能够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耶稣差遣他们去做什么？第二节，差遣他们去宣讲神国的道，医治病人。所以主耶稣在这边传道，他也要他的门徒去宣讲神国的道，去传福音，医治病人。在中文这边，这个医治各样的病跟病人，其实是病呢，应该是医治各样的病症，而且这个病症是复数的。另外传道跟医病，所以病症跟医病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我们要把在这个地方分。另外还有在新约福音当中有各样的恩赐，其中有一个The Gift of Healings， 那是说有譬如说有讲方言的恩赐，听方言，有先知的恩赐，有接待人的恩赐，另外还有医病的恩赐。那所有在那些九个恩赐当中，只有一个是复数的，就是 Gift of Healing， 就是医治的恩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医病呢，有些人可能对这个每一种病，像我们前一阵子那个 Pastor Bianco 来Pastor Bianco， 我想师母常常请他来。那 Pastor Bianco 他有一个专长，就是他医治长短脚，就是医治这个扁平足的。他每次来我们教会里面，要是我如果我记得的话，他每次来参加他的聚会，他开始 做祷告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医治扁平足的，另外呢还有医治长短脚的，另外还有医治这个心脏疾病的或是免疫疾病的，或是所以说这个疾病，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最需要的是医治癌症的 gift。 我想现在在这个世代当中，大家一听到癌症，大部分人都会心里面凉了半截。那所以我们现在教会就是需要癌症，所以癌症有一特别恩赐的。我们看见另外这边耶稣呢也跟他们说出去的时候你不要带什么任何东西，衣服、拐杖、口袋不要带，然后也不要带两件褂子，你们往哪里去就往哪里行，不接待你们的就不接待你们，就把脚蹬下来，尘土跺下来，跟他们好像是断绝这个，就是说愤恨他们不接受这个福音，然后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去治病。另外马太福音里面在这段当中对我们来说可能写得更详细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 他说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当耶稣差派这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他先是到以色列家寻找迷失的羊，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去。所以说为什么今天等一下我们有一个，当耶稣他要从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方向去的时候，经过撒玛利亚的城，那些人不接待他，结果他的里面的两个门徒就是雅各跟约翰，就说要不要我们从天上浇火下来把他们都烧死呢？看看这个这两个门，他这两个雅各跟约翰就是叛逆期，真的是雷子，仍然脾气是这么样的火爆。其实在这个地方，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都有提到。路加福音提到的是比较简短的一个 version。其实这段这个过程里，这段这个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呢，是一个Derek 刚刚讲到，就是说呼召、拣选跟差遣，呼召了，然后你拣召。从呼召了有很多人，那个时候当跟随耶稣的有很多人，但是耶稣呢却从他们里面拣选了十二个门徒来跟随他，让他们常常跟随在耶稣的身边。最后耶稣在做差遣的工作，等于是把这个十二个训练十二个门徒他们的工作这样做的完全。那讲到这个马太马可福音，其实我如果你要读这一段的时候，你要到马太福音里面去讲，这个是讲的最完全的前来龙去没，然后里面的还有里面的，甚至你去传福音里面的你们的计谋这个策略是什么，还有说你们要像羊进入羊群，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然后你们到外邦人面前讲话的时候呢，不需要想着说什么要怎么说什么话，但是圣灵给你们云云通，圣灵在就是说你们不要焦虑怎样说话或是说什么话，那个时候必是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你们父的灵会在你们里面。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在这边是两个差派的这些他们两个出去，所以在这是另外一个，如果我们把马太马可路加三段这个形容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的故事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他的门徒是一个带有权柄的服事，而且是当你被耶稣呼召你要做完全仰赖的一个服事，你不要带盘缠衣服食物，到哪里去就随遇而安，就把福音道理传给他们，而且这个因为这样子会带来有蛮有果效的一个服事，他们医病赶鬼，然后叫人悔改，另外还有圣灵跟他们同在，那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所提的。所以这个是十二个门徒他们在跟随耶稣的差遣的这个故事。另外再讲到耶稣的身份，我们想到看到哈，当时约翰他对耶稣，他知道耶稣是什么，但是呢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情确实他有很多的疑问甚至跟他当时在下在监里面的情况是不一样。那我们这边刚刚也提到说耶稣的身份是什么，他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是古时候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这个他们是指的摩西。另外还有马太福音里面甚至还提到有说他的门徒讲过耶利米耶稣是耶利米，但是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带头先回答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这个之后耶稣就跟他们说不可将这个事情告诉人，为什么？我觉得在这边耶稣觉得他的门徒还没有成熟到能够领受他真实身份，耶稣他是一个将来那个就是旧约里面预言的弥赛亚，他们门徒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明了耶稣的身份，他将来所要做的，他前面所要承受的，被挂在十字架上，他的门徒绝对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明白。如果这个时候他们就他的门徒就领受了这个样子的一个信息，就是将来那个弥赛亚就做犹太人的王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很多人会对耶稣 有 的期盼会扭曲了，也 会对耶稣的期盼有 不合实际或是扭曲的一种期盼，或是一个完全不符合这个耶稣所要事工的一个期盼，会影响耶稣的事工。所以我在这边，耶稣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些事情告诉人，免得影响耶稣的一些事工。那另外讲到耶稣的身份，我们可以看见天使跟玛利亚是怎么说的。就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听到天使跟玛利亚说什么，他说这个是加百列，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当我们看见这段特别是第四个，主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以色列人想到大卫的时候，就是想到他们在历史当中大卫、所罗门他们在政治地位上面那么辉煌，在 人民的生活上面，每个人都可以坐在自己家里面的葡萄树下还有无花果树下面，享受他们手劳碌所得来的这个果子。那是一个非常就有点像是中国人所说的那种大同世界的一个情况，但是耶稣来了却完完没有这个样子。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知道可能这些所有的形容，我们现在从我们这个基督从基督徒经过2000年以后，跟圣经上面旧约里面所有的预言，新约里面所有这个经节，我们现在可以了解主耶稣当时那个加百列天使长所说的是在那个将来的国度。耶稣而且现在呢，耶稣已经坐在天上的宝座上面，坐在大卫的位置上面，但是我们现在在世上的人，我们是没有办法明了那个将来的所有的情况。所以说主耶稣要他的门徒不可把他的身份泄露出去。另外在这边我想有一个问题，那既然耶稣是从圣灵感孕的，那他也像他是一个，我们现在是知道耶稣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他是100%的人性，100%的神性。那我们想要问弟兄姐妹，那是耶稣什么时候知道他是神的儿子？那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但是就是希望请可以弟兄姐妹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另外还有这边讲到了很多有关耶稣的预言，这个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的，每一个你去读每一条的时候，然后如果你想象你是处在施洗约翰，或是你处在他的门徒，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所有这些经节合在一起，能够想象耶稣他在世上他的工作会是怎么样的情况？绝对没有办法。但是呢，当所有跟耶稣钉了十字架上面，然后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再去看这些你就会稍微有一点明白。所以当我们也是同样的心态，是当我们现在在看启示录，想要知道将来在天上是怎么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从圣经里面想要寻找答案，但是我跟弟兄姐妹说当真正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 miss 掉那个 sign。 所以我们要有就是像耶稣所说的，有耳可听的就听，我们听的时候心里面真的是要放宽另外还有接着另外在门徒的训练当中，有一个很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带着这个门徒上了山，改变了相貌。这个事情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当中都有提，而且但是这个故事呢，路加福音里面所提描述的却是比较详细。这个山是暗暗的上了高，耶稣在这边路加在这边说耶稣暗地的上了高山，这个行动是保密的，而且他只带了彼得、约翰、雅各。我们不知道有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想你看这个彼得个性是非常火爆的，但是他却是有这个领导的能力， 彼得的个性非常的直，通常口不遮拦，马上就心里面不经过这个心思，马上话就出去的。但是他却有这样的一个 leadership 的 quality。还有约翰跟雅各，雅各是哥哥，约翰是弟弟，是这两个人呢脾气都非常不好。耶稣为什么要带着这个彼得、约翰跟雅各上去祷告呢？其实我们到后来看见，耶稣他带领的真的是耶稣，他训练的门徒是非常的有耐心，他不看我们 当下的那个情况，而是耶稣他愿意花时间来培养，来用他的生命去改变这两个门徒。雅各跟约翰其实都来耶稣寻到耶稣升天、被钉十字架升天之后，在他的这个使徒当中呢，雅各是第一个寻到的。约翰后来到了年纪老的时候，他当写约翰福音、写启示录、写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出来他是一个年老的非常成熟、蛮有爱心又有智慧的一个使徒。他的性格跟当时跟从耶稣那个性格是完全被改变的。彼得他在耶稣钉十字架，在大祭司的院子当中，他三次否认耶稣。他后来甚至已经觉得他实在是已经他否认主，他本来之前还夸口说就是要跟你一起死我也愿意，没想到就是一个小女小小的这个婢女的面前，他就开口就否认耶稣。那后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之后，他们甚至彼得呢，他已经沮丧到回到家乡里面去打鱼。就在那个时候，约翰福音第21章的时候，耶稣三次的问彼得说，你爱我胜过这些吗？就在那个时候，他把彼得重新的再一次的借着他的托付的使命，让彼得知道耶稣是已经原谅他了，然后在这个时间上改变和脱变。这个是马太福音里面所用的一个字，这个是 metamorphosis， 就是脱变。就像蝴蝶是从毛毛虫变出来的，那这个脱变呢，就是你进去的形象跟你出来的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你就形容耶稣在在那个山上里面的情况，就是他在天上面的那个形体跟在地上的形体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以利亚同摩西，以利亚是代表旧约的先知，摩西代表旧约的律法。他们在谈论耶路撒冷将来要成，耶稣在耶路撒冷将来要成就的一些事情，是这他们所谈论的内容只有在路加福音里面有显明出来。他们在就是31节这边所说的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和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情。那彼得他们跟那彼得耶稣带了彼得在这件事情之后呢，耶稣他们就已经觉得他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他们要往耶路撒冷那个方向，说可以搭三座棚。彼得在这边讲了他不知道要说什么，结果耶稣说他们天上的一句话，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神并没有回答彼得所说的话，说我们要盖一个棚在这个地方，一个给他，一个给摩西，一个给以利亚，一个给耶稣。彼得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他随便脱口出了一句话。那神在这边就跟他说你不要管那些事情，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接着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也是这个里面 这边也是两个事情。耶稣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所发生的事情，耶稣把它来用来教训教导他的门徒天国的法则是什么。第一个在神的国里面哪个伟大，他们说要像小孩，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伟大。这是天国里面的法则， 神国的属性之一。天国里面并不是你力量大，并不是你有才华，并不是你有能力，而是你就是要小像回很单纯的回到像小孩那个样子，那是天国子民。另外这边我们也可以想到，就是登山宝训，上次平原宝训里面耶稣所讲的那些福气里面都是他跟都是等于算是一个跟世人所思想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不是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他们门徒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只有跟随我们这十二个人跟随耶稣的才是是天国的护卫者，那些呢不跟耶稣的，他们虽然去赶鬼，但是呢因为不属我们就禁止他们不能赶鬼，但是耶稣跟他们说你不要禁止他们，因为那赶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那赶鬼的能力若不是从天父来的，他们就没有办法能够把那个鬼能够赶出去，因为鬼的权柄 鬼的这个只有伏在神的权柄之下，他们若是能够赶鬼，那就是在天国的神的国的权柄之下。所以耶稣说不是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 就在这个时候第五十一节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ubtle 的一个转捩点，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因为耶稣知道他钉十字架的日子要到了，时间要到了，他训练门徒的时间也要到了，他就上耶路撒冷去，要 面对那些宗教的领袖文士还有法利赛人，然后跟他们在他们当面当着这些人的面前跟他们再有一个公开的一个责备或是一个决裂。最后那些人他们真的是胜不过耶稣的权柄，他们就只好用把耶稣杀掉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在这边中间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那些不接待的人约翰雅各他们想要降火来灭，把他们说把来降下来烧灭他们，但是主耶稣却说了，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OK， 这个五千个人的，我想我们因为我想大致讲一下好了。对，这五千时间的关系，五千个人吃饱，这是唯一的一个神迹，在四卷福音里面都有记载。那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更详细，就是那五饼二鱼是安德烈像一个小孩子拿来的，是就对耶稣说，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去对耶稣说，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饼五个大麦饼两条鱼，但是分给这些人有什么用呢？这个是在这个神迹当中我也有一个这个 video， 但是我们现在不要看了。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 subtle 的一个 change， 就是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边是第九章，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的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第九章一到第六节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所以在一到六节他路加所用的是门徒，但是当他们回来办完这件事情，他们去传道之后，路加却使用使徒回来，等于是说这个门徒跟使徒的一个转换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转换。然后在路加福音常常用这样的，路加 他写的书里面，譬如说在使徒行传里面第十六章也是，他讲到说他们就是讲到保罗的那个传福音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先才在十六节说他们怎么样，神的灵不许他们往北去，不 禁止他们往比推尼，于是他们越过美西亚来到特罗亚。然后夜间保罗看见异象，然后看见一个马其顿人在那边呼召说来帮助我们，然后接着下面那一句他那个时间就我们，于是就马上就坐船 往这个、那个马其顿去了。所以把他们跟我们是一个很 subtle 的一个 change， 但是你可以知道就是路加在那个地方加入保罗宣教的旅行。在这边路加也是用到开始的时候差派十二个门徒，当这些门徒出去传福音医病赶鬼回来报告这些耶路，报告给这个耶稣说的时候，然后这边就是他们回来了之后就变成使徒了，可以说是他们整个训练的过程已经完成。然后耶稣因着就接待他们，给他们看见这些人，虽然他们耶稣想要远离这些群众，但是这些群众跟着他们，那耶稣呢也就接待他们、就是把传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需要的人。在马太跟马可福音里面都讲到耶稣看见这些人他就怜悯他们，然后跟他们传讲天国的福音，然后医治他们各样的病人。那接着他们甚至今天上已经日头要平息了，日头快要平息了，这些人他们要吃晚饭了，那耶稣呢就说叫他们给他们吃。我想耶稣看使徒刚刚出去训练了回来之后，他们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然后耶稣就再要给他们再一个门徒的训练的机会，给耶稣跟他们出一个考题，你们喂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饼。结果在约翰福音、这就是在之后碰到了一个愿意分享五饼二鱼的一个童子，耶稣叫他们一个一个坐下望着天，然后祝福，本来从两个篮子的东西一下子变成十二个篮子的祝福，这个是耶稣手中的一个神迹。另外我想最后就跟大家看看这个，把这整个路加福音一到十七节这个使徒跟门徒的一个转换。耶稣叫起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这边讲的就门徒就出去走遍乡传福音到处治病，然后中间有一段那个插曲就是希律王的故事，然后这边你看应该是第六节跟第十节是连在一起的，使徒回来出去的时候是门徒，回来的时候是使徒。这个地方是路加福音第二次用使徒这个字，第一次是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三节，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在路加福音第六章这边讲的等于是一个 officiating， 就是说给他们一个 title， 一个使徒的一个名分。但是当他们出去传道、训练那个治病、天国传讲医病赶鬼治病回来之后，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其实这个时候才是真实的身份，他们这个使徒的名分在这十二个门徒身上成就的，是因着靠着服侍成为真正的使徒。同样的在我们当中，我想我们也是、这是路加福音我们第三周就结束在这边。那 我想我们当中的话呢，也是当、我之前以前呢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是发生在我身上的。那我们教会里面来了一个新的牧师、新的牧师一种年轻的牧师，大家呢对他都很不服气、虽然他的名称叫做牧师，但是我们心里面都没有把他当成牧师。但是经过几年之后，我们真的可以看见这个年轻的牧师呢，他真的是有神的呼召，有神的生命，然后也跟弟兄姐妹在很多的、过程很多的事情当中，我们大家都认为都把他心里面尊敬他是牧师了，这个时候他才是我们真正的一个牧师。虽然他的 title 刚来的时候是牧师，我们没有把他想成牧师在我们心里面，但是跟他相处之后，从他的生命当中感受到他的这个使命以及呼召之后，这个牧师才在我们心里面成为真正的牧师。同样的，耶稣的门徒变成耶稣的使徒也是有一个过程，就是你要在服事当中，在灵里面成为一个成熟的门徒， 你才能够成为使徒。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在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今天在你里面的分享以及感谢主，我们看见你在世上的事工，你愿意把天国的福音真的是不厌其烦的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以及生命当中跟我们耐心的解释，耐心的带领。主，我们看见我们真的是一个不配的人，即便在我们悖逆，我们不信，我们反抗，我们离弃你的时候，你仍然是站在随时站在我们旁边，只要我们回头，你就可以接纳我们。主，我们愿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来真实的平安以及拯救，是成为我们那个心里面发出来的一个亮光，这个亮光是没有办法隐藏的。当我们不论到哪里去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这个光带给在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带给在我们周围不认识你的朋友们。我们谢谢主耶稣，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